欢迎收听 Water Block 区块夜未眠，
陪你一起恋上不合言。
我是主持人 Elvin，
我是主持人 Louis。区块夜未眠是一个专门讲述区块链资讯的节目，
我们将会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让你更加了解加密货币的千变万化。好的，又到了我们新的一集。
好的，好的。这个假日非常的刺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我们区块链的历史？
真的见证了这个币圈的猴子爆喷的这个历史，虽然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在放年假了，包含我自己。
哦，对，因为大家以为我要讲的是猴子土地，结果我没有，我是要讲以太链跟那个 SOLCHAIN 两个纷纷挂机。
笑死！对，这的确是大家现在遇到的问题。然后，反正呢，就像大家所知道的，这几个月其实以 BAYC 为主角的元宇宙，真的带给大家非常多的这个冲击，不管是价格上的，或者是市场上的，我觉得他们掀起的波澜都是大家可能先前都没有想过的这样。
对啊，我觉得特别是这一次，因为之前都是 SOLCHAIN 先挂嘛，然后这一次连就是全球疯抢的程度是连以太一起挂，然后就有人开始在讨论说，其实目前的使用人数，就是应该是说新增的人数啦，或者是同时上线的人数，对我们目前的系统基本上是完完全全撑不住。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说，区块链这个技术到底有没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很多这种以太坊杀手啊，出来也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嘛。对，然后以太坊这个老大哥来讲，确实它的 gas fee 会是一个问题，在这个进行这个 the merge 之前，我觉得大家都是很不喜欢看到说，常常会有这样子，大家在链上交易活动暴增，使得它交易手续费爆发这个问题出现。那像这次 BAYC 就真的非常疯狂，我记得光是在这个土地的交易没多久后的时间，就烧了好几万颗的以太。
哦，你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他们光 burn 掉的以太就好几万颗了，所以这个是真的非常夸张的。
对啊，就是大家想说这一波的烧币有助于那个以太的价格上升，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对对，以太的 holder 就很开心啊，对吧、啊？帮忙通缩这样。
像这一波，因为我觉得要先回过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BAYC，因为其实。可能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有一些人他没有在参与 NFT，然后或者是他是比较晚期参与的，他只知道他可能有看过那个图样，但是不知道那个图样的 NFT 就叫 BAYC。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从 BAYC 的名字开始介绍，就是 BAYC 它其实它的。只要知道前面的名字就是无聊猴，它是 Bored App，然后它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衍生品。
对，它的全名就叫 Bored Ape Yacht Club 嘛，就是无聊猿猴的俱乐部。然后它大概是在去年2、3月的时候发行的吧，反正当时也是非常低的这个发行价，0.08克以太。然后对，非常的惨，就是组成两位都没有猴子。然后今天又来跟大家讨论猴子，然后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因为以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真的也非常少人有猴子，因为当时好像也真的正处于 NFT 的这个开端没多久，虽然说NFT 的技术发展的非常久，但我那时候停留对 NFT 的认知也只有 CryptoKitties，所以呢也就没有参与到猴子的开端，然后呢就一直看 BAYC 从开始到现在，发了非常多的衍生品，就是有后来他们的突变猴 Mutant Ape，还有他们的狗狗叫那个 BAKC 等等的，也都没有参与到，所以就觉得，干，真的，很多人都说就是看到这些富有者富者横富，就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觉得说下一次怎么才会轮到我这样？
什么时候轮我上车？
对对，所以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老韭菜是对这个现象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态能够更健康，然后看待下一个市场机会这样。
我先回过头来问一下好了，所以那时候的 NFT 开端，你刚刚是说它的，因为 NFT 开端比较早期的几个大哥级或者是前辈级的人物，可能就是 BAYC 是一个，然后 Punk 是一个。
对
Punk
对，
算是最早吗？还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Crypto Kitty？
他们都是在17年左右，但 CryptoPunks
哦，
有可
这
能
么
是最
早？
早的。对对对，迷恋猫也是1718年的时候， 对对。
然后 Punk 当初是免费铸造嘛？
好像是，对，他就是一个被整个币圈视为是一个古董的蓝筹这样。
OK OK， 好，因为据我所知，猴子刚开始，你刚刚说它的发行价非常低嘛，就是
对对对，
0.08而已，但是那时候是没有卖完的，没有瞬间卖完的。
对，我记得很久，我记得很久。
对，我记得好像卖了2个礼拜吧，
要许我非常的久。对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去看 NFT 项目的时候会看，就是看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我觉得可以观察几个点，可能是观察社群，或者是观察项目方的背景有谁。比如说前一阵子很红的 Moonbird 嘛，他就是一个大家可能是看他的后面的人非常强，所以去疯抢这个 NFT。但是其实回过头来看猴子为什么会成功，应该说不管是讲不讲猴子啊，我觉得很多 NFT 有些人都会。我不喜欢不客气的说，很多事情是事后诸葛，先看它价格涨了，再去帮它找说为什么它会红，然后
对对对，
就是两个 roadmap 嘛，就是一个它价格涨，然后你就去说哦，它的背景就是它的背景很强，然后它是很认真做事的项目方，然后它的社群凝聚力很强。那如果它今天不红，就是说它可能被低估，然后什么干，反正就是都有话可以讲，
都是各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跟就是不同的人，你自己在人生有高低潮一样，就是你在出名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舔你，就是说哦，你看你现在这么厉害，怎样？然后我就是然后很多人就会蹭说哦，他是我好久以前就认识的朋友，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在低潮的时候，有人突然吐槽你说，你看你就是这么烂，然后所以才会有今天。所以我觉得，不管做的好不好，都只有一开始就认识这个不管是 NFT 项目方或是认识你这个人，才会知道你有哪些实力跟你做了哪些事。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比较少看什么 NFT 的事后研究，我就是真的只喜欢看我自己喜欢的社群跟自己喜欢的团队，然后如果真的相信他，那你就持有他，然后一起跟着这个社群进步。那如果真的不看好他，就你也不用算他，反正一定会有支持者，所以你也没有必要跟其他那些社群去吵架，所以我觉得这就没必要，对吧？这就是我自己对于不同 NFT 系列的看法，这样。
为什么刚刚那一段感觉有点像是那个每日币人创办人的心酸的心酸专访的那种感觉？
哦，我自己是还好啦，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累积了不同朋友在这几年的一个经验谈，对啊，我觉得不管是求学期间还是出社会，我觉得都一样，就是永远都会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吧，对吧、啊？突然变这人生长谈的节目，对啊，
对啊。人家想说这集是发生什么事情啊？讲回来，刚刚其实你有说到像社群或者是还是要看一些项目的起起落落嘛。那我们刚刚回过头来讲，就是其实 Punk 那时候在17年的时候，他是免费铸造，然后他其实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 NFT 界的标杆，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项目，
对对对，老古董。
对，然后但是其实他后来的价格就是逐渐的被 BYC 给吃掉嘛。
对对对。
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时候 Punk 我记得他是有两个版本，就是他一来第一次上线的版本是 V1， 然后好像是智能合约那边出了一点状况。
嗯，对，然后一开始他们 CryptoPunk 他们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团队可能对整体 NFT 系列的这个发展都比较被动一点，比较保守一点。那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个非常大的风波，是因为就像Louis 所讲的，他们出售这个 V1， 但是赚了非常多的钱，然后呢，但是呢，对可能一些自身版权的问题都比较模糊一点，所以也让持有者会去把 CryptoPunks 跟 BAYC 去做比较，因为 BAYC 他们本身是非常开放，让这些持有者或者是粉丝去做二创的，然后他们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 IP 嘛，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这个宇宙就非常的具有开创性，跟他们也支持大家去做创作的这个动力，这样。那这个这两个社群相比起来，那你本身如果你是持有 CryptoPunks 的这些人，一定会觉得说，那这样我为什么要继续持有这个老古董？因为它真的就只是古董而已，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非常属于 Web 3这些好玩的事情，这样。
我觉得这其实也不能怪 Punk 他不懂得怎么样做社群上面的炒作，因为确实有很多事情他是要参考前人做哪些事情，然后自己才可以避免的。特别是我觉得 NFT，在加密货币圈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对对对。
比如说有一些交易平台，他知道他的前辈他可能不够去中心化，或者是他可能流动性有问题等等之类，那他当他要发展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方面做改进。像 Punk 他可能是比较没有顾虑到社群这边的想法，包含你持有这个 NFT 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可以商用的权利等等之类，或者是对于社群周边的一些炒作什么的，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摸索的阶段啦。那 BAYC 刚好就是他走在比较后面一点点，所以他可以知道前面的人犯过什么错，那他就尽量不要，或者是他知道前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他就可以往那边去前进。
对，这样讲也是确实。然后我觉得可能 CryptoPunk 他们这个支持者会觉得够力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直跟着这个怎么讲币圈的这个潮流来做一些相对应的不同的活动啊，跟一些比较大的合作，这样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可能比较被动一点。但是像是猴子，大家也很知道说他们做非常多东西，他们要做自己的元宇宙，然后还跟实体品牌做合作啊，发游戏等等，所以我觉得以社群的炒作面来看，就是 BAYC 算是真的蛮成功的，然后也一直让大家跌破了眼镜。
对啊，我觉得像在这一次土地之前的一个蛮成功的炒作是那个 BAYC 发币嘛，
对对对，他们发了 ApeCoin。
对，它是凭空印了十几万，我说每一个持有 BAYC 的人，他就获得了十几万刀的
对对对，
美金，但现在应该之前应该更高啦，在最高有到27块多的时候。
超多，我已经懒得算了。对，因为我没有，我就懒
真
得算。
的与我无关。
反正当时是不同的 NFT 系列有可以拿到不同的空投，我记得狗狗是没有的，然后像图片猴就拿比较少，但是以非常多蛮多人当时的说法是说你几乎拿到空投啊，你的 NFT 就免费，所以我觉得真的超爽，因为就是
哦，你是
不
说
断
完
的
全
就是，
打平那个
对
购
对
买成
对，
本？
因为当时 Mutant 也是可能4、5万刀吧之类，但是空投也是差不多3、4万刀，所以就是真的非常爽，就是以很多人来讲，他如果又是早期持有者，那就真的是直接拿钱砸你的感觉，对。
那你这样子，你都讲到这里，你可能就不得不提一位在台湾币圈相当知名，然后持有 BAYC 跟那个突变猴相当多的那位大哥。
对，多到就是把自己的猴子当那个下午茶再发送给邻居，这样
哎，
真的
对，
是，
他的猴子真的是当免钱的在送哎，
对啊
他
对啊，
送给谁？林俊杰，然后周杰伦，周杰伦的还
柯
没
然后
盗
柯
走，
震东啊，柯震东，
柯震
对，
东。
超多，
然后
对啊，
陈柏霖，
对对对对对，超级多，对，
好，而且他最近还有推出一个那个 NFT 的交易平台，应该不是他推出啦，是他作为那个交易平台的顾问，
顾
就是
问，
这个我不知
对
道怎
对
么
对
念的，X 点
，X dot
XY，
XYZ，对，
对。
其实这个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只是随着这个土地的消息一爆发之后，他就跟着跟大家说嘛，就是说什么哦，之后的 NFT 上架这个平台就会怎么讲，销毁这个 APP 代币，然后送这个平台币，所以也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因为等于是又一次的吸血鬼攻击，对吧、啊？所以我觉
对，
得 Magic 大哥是真的很聪明啊，就是他很会抓这种 市场的热点，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应用媒体，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真的是不得不夸他这件事，对吧、啊？虽然他的负面的这个新闻也是很多啦，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是真的难以企及的，我觉得自己来讲，对
对，我觉得他这个蛮有创意的，就是也不是说蛮有创意的，其实其他就是在 DeFi 里面也有其他人在做，只是他就把它
对
办成
对对。
了 NFT 的版本。
对，他就是很会借着这个话题，然后操作自己的不同的产品，跟透过自己的声势影响力去影响到整个市场，这
好，反正这聊下去也是有点嘴软，反正无关，我们不
样。
像他们一样可以把 可以把那个 BAYC 跟 MYC 当成下午茶在分送。回到刚刚讲到发币这个，就是他那时候是大概在上个月吧，上个月的时候先宣布要发币，一开始是一直都没有要正面回应这个消息，我记得。
对对对，只是传出消息啦。我记得是最多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应该是去年12月左右，就是年底。
那像这一次发币前，然后那时候在逛 Facebook 的时候，就看到不同的 KOL， 他们可能就会看到不同版本的那个简报，就是有的人说他会跟什么样合作，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悬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哪里拿到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有人说哦，他打算要发币，然后他打算要跟谁合作，然后他未来 roadmap 会怎么样之类的。就那时候其实社群声量就蛮高的，但没有想到他是透过这样的形式，就是最后只就是透过这么简单暴力的形式，是直接发给他的持有者，然后一次还发这么大笔的数量。
对对，非常的非常凶猛啊，然后也引起就是非常多，可能当时是真的直接在很多人在空头发币之前，在抢进去 NFT 市场买猴子，就是为了要拿到空头，这样我觉得就很疯狂。对，
像我们之前有聊到那个，就是有人透过闪电贷的方式，就是去白嫖了非常多，我忘记是几颗以太的。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也是赚了一笔，但是目前看起来啦 ，App 的生态好像只停留在就是 BAYC 的这个生态系里面，就是它没有流通到其他，就是应该是说 BA 也不是说它流通到其他，就是它非常的只专注在他们自己的生态圈可以做使用而已。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这样感觉有点局限嘛，除非他们未来还要想要像其他人说的，他们可能会做一个自己专属的链，然后可以在链上做交易。对，
这是超多人在讲的啦。对对对，这个就是很多人有在讨论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要开发自己的链，但是我有看到一些技术的开发者，他们说App 他们 fork 别人的链会比较简单啦，要自己再打造出另外一条链可能就会相对难一点，对啊，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个就慢慢观察吧，对啊。但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屌的就是他们也让 OpenSea 支援 ApeCoin 的支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爽，就是你现在持有 ApeCoin， 你本身可能值得想象的空间也会更多，所以就觉得说目前啊 BAYC 他们所打造的这个生态是其他 NFT 系列都比较难去达到的这些里程碑，我就觉得很不容易这样。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我觉得区块链里面只有两种模式会走，一个就是大者很大，那一个就是那种突然间的吸血鬼攻击的那种逆袭。然后我觉得 BAYC 目前的状态就是他从逆袭之后他开始自己逐渐壮大，然后开始可以发展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
像这一次 App 也是啊，就是如果真的有哪一个，因为其实我觉得 NFT 发币这件事情好像不算是 BAYC 是先行者，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算的话，有些 NFT 它其实是可以透过挖矿的方式，
对对对，
来拿到币的。比如说之前很红的那个
CyberCoins，
你是跟我讲同一个吗？我想要讲的是那个蜥蜴。
哦，蜥蜴那个应该是算比较中期的，我讲的那个可能更早，就是一个大猩猩。然后你
对对对，我想到那个，
对对，它有香蕉嘛，对对，它也蛮贵的那时候，但是后来也是蛮沉寂的，没多久。然后前几个月前有那个蜥蜴啦，对对对，
对，那时候猩猩它的模式就是发，就是会给你香蕉代币，然后它一开始好像价格也非常非常低，然后是后来大家就在那边讨论说，就是如果你持有这个 NFT， 然后就觉得可以有真的是被动收入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虽然说这个玩法后来也被有点玩坏了，因为这其实就跟某些 GameFi 的土狗盘是蛮像的，因为如果他们的代币经济没有弄好，那大户挖题卖，你本身 NFT 跟它的代币价格都会崩掉。所以呢，我觉得跟本身空投 ApeCoin 这种做法又有点不一样，那就是可能现在也在大家都会赌说可能其他蓝筹会接着发币，所以可以看到近期可能 Azuki 啊跟 Doodle 他们的价格也都回暖了非常多，所以就有可能是预期说这些 NFT 也会接着发币吧，对吧？
我觉得他这次发币，就是除了上一次，前一阵子的那个发币的，造成一波蛮大的热门。像这一次，我们刚刚最一开始讲的，会造成以太链上面的拥塞，甚至造成就是可能一个人抢地要花好几万刀美金去抢的这件事情，Elvin 这边有参与吗？
我其实没有，反正呢，因为当时非常早嘛，我记得9点是要起床，然后我其实就跟朋友约好，就是反正我们就开了一个，那时候 KYC 的钱包是可以共用的，所以就看说谁能起床，然后我也有托朋友说，如果我真的死掉了，就是没有起床的话，就是他可以帮我抢这样，但是呢，他当时是有醒的，然后也因为当时的 gas 过高，所以他最后没有送出那个交易。反正呢，我周遭其实没有这么多人有抢到啦，就是
还是
眼
他
巴
其
巴
实已
的。
经抢到了，然后在跑路的路上。
你说偷 rug 我吗？没有 没有，
对啊，
因为那个钱包其实我也看得到，所以他如果偷转账，我是会发现的啦，对吧？就。
OK，OK，
对，最近可能身边比较多人在跑步、走路，所以大家就比较懒得去搞这个吧。因为本身我们也都不是猴子的持有者，对吧？动力就会比较少一点。
哦，因为我这次是有看到身边有些朋友有参与啦，就是不管是透过就是去请一些专门的人去写合约，就是俗称的科学家，然后或者是就是协助 KYC，因为像其实像中国那边，我前一阵子就是这两天就有看到一篇文章是在写说，中国他们那边的玩法我觉得很暴力，但是你要说他能赚到钱，那你也没什么好去骂人家，因为他们就是疯狂的去做 KYC。
哦，对啊，对啊，对啊，很多人都是几十个、几百个 KYC 的，
哦，他们那个不止哦，他们那个好像是上千个 KYC。
哦，KYC 工厂，好恐怖。
对，他们那个 KYC 工厂，然后他们搞到他们的成本可能才一两颗以太就可以做到，就是 KYC 这些事情，然后他们赚就是暴利给你赚个几百颗。
很爽啊！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国家地区他们的赚钱的方式不同嘛。因为像中国，他们就真的人多，然后呢，不同的消费族群的散布也非常的广，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不同国家他们在玩 NFT 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他们就是专门会知道这些 KYC 的嘛。因为像先前 Coinlist 他们也都弄了搞了超多账号的，虽然很多都被封了，但是。以这件事来讲，他们就确实可以在身份验证这个市场上面赚到不少钱。
对，我真的觉得他们确实是在，我觉得也不能算是优势，但是他们很懂得了解自己可以，怎么讲？他们愿意去，我觉得愿意去跟他赌嘛，就是
对
反
对
正
对。
他这个他去算那个投资报酬率嘛，他亏也亏那个钱，他其实今天大家 gas fee 也，说不定大家花的那个 gas fee 都比他找人做 KYC 的这个钱还要多了。
哦，对啊，肯定的。
对啊，像这一次我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人是用了上万刀、几千刀的比较少看到有人在用几千刀。好，哎，好像，
诶 大概都是两颗左右吧，一两颗左
对啊，
右，
对啊，
三
对
千到六千，对啊。
啊，对。然后去 mint 底嘛，然后有一些人的策略就是可能是 mint 之后直接 flip 掉，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留到开盲盒，像。盲盒我记得是前天开的吧，前天开了，然后目前
对，
上面就是有分不同的属性，然后当然就是如果真的要现实一点讲价格，目前有一些依照当时的 app 去算，因为它是要用 app 去购买嘛，
对对
然后依照当时的价格去算，目前是在破发当中。
对，对，就是我觉得其实也要看你的 ApeCoin 的持币成本 然后你的 Gas Fee 成本。那如果你是真的很不幸，你在 ApeCoin 的最高点买了。然后你 gas fee 又付到最高，你可能付2颗以太，那可能现在就是破发状态这样。
对，但是我是觉得，以目前的关注度来说，然后或者是之后想要发展的事情来说，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App 的土地啦。因为我觉得目前，因为很多这种都会有 NFT 有所谓的值守的状态嘛，有些人就是想要赶快 TP，所以他会卖掉，或者是他其实不是很懂这个项目，他只是觉得在热头上，然后他想要赶快拿回他自己的，
对对，
可能就用比较低的价格去卖出。 那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去，你不一定要捡，但是你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交易量的状况，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它各个土地的属性，然后时不时的去逛一下交易市场，那你有时候就可以捞到一些可能是被低估的项目。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很两样情，因为像我朋友有真的身边有成功 flip 掉的，就是他抢完然后两个地在九以太卖掉，然后也有的是拿到空头的猴子土地，还有 mutant， 然后但是开盒之后爆掉，就是它变成只有地板价，所以我觉得这就真的有时候也是有运气成分在，但是你要对一个 NFT 它的这个发展的 roadmap 都要比较了解，然后再去玩会比较好，不然就会被割，因为有时候真的 NFT 你一跌就是几倍起跳的，所以大家在土地不管是土地啊或者是 BAYC 等等这种 NFT 系列，在操作之前都要稍微做好功课，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回过头来，就是对照我们刚刚谈的，为什么就是 BAYC 会成功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看项目会不会成功是用它的价格去看的，就是像其实 NFT 研究，我觉得不外乎是两种路线了，一种是你对于这个项目方的背景非常非常了解，然后你可以很知道他目前社群的热度，然后未来 roadmap 如何，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是严谨的去调查这些资讯。那有些人只是因为热度上所以去参与，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我觉得 BAYC 的那个元宇宙的这个土地，它也是多数人我觉得比较像是他其实对于详细的背景没有去深度的了解，他只是觉得说干他一定是早期项目，他这个绝对就是目前在势头上他一定有赚钱的机会，就直接冲进去。我觉得这种人要比较小心一点，当然你有可能会
暴富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然后去忽略了 NFT 的有可能会造成流动性稀缺或是卖不掉的就是卖不掉或是价格暴跌等等之类的问题。
对，我觉得还是相对谨慎比较重要啦，就像 Louis 讲的，你比较小心一点，但是我觉得小心一定有好处，因为像是很多人就真的就是靠了傻劲然后去 app 进去冲了，可能他真的赚了好几百万这样子，但是呢他还是有可能因为一个不小心然后把这好几百万赔光，所以我觉得，而且这种事情是真的不断发生的，就在币圈当中，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这种，一时组成千古恨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在不同操作之前都要做好功课，然后你才会有所准备，你才可以在下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抓到这样，所以我觉得，错过这种不同的 NFT 也不要气馁，就是，你只要花时间研究，你的这个实力是可以慢慢累积起来的，这样。
那这样我就要替新手问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嘛，我才入圈没有多久，就是因为当初 BAYC Elven 没有买，那
对对对
Elven 在这一路上或者是近期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要称是下一个 BAYC 这么厉害好了，就是去我觉得下一个 BAYC 这有点太超过，就很像很多人会喜欢去找一些潜力攻略，然后会讲说他是下一个，好像
有人在凑
下一个以太
坊。攻略，我以为你要说 NFT。
没有，我不敢讲，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就是
有
一些熊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
很多啦，没有，不止，这超多很多，就是大家都会说自己赋能有多好嘛，自己的 roadmap 多屌，但是回归本质都是要看社群，我觉得看社群有没有共识就蛮重要的。我自己就会比较看比较多国外的 NFT 项目，然后你要说下一个可能小蓝筹嘛，我自己就很喜欢 Colorful， 就是它是一个蛮多可爱风格的这种 NFT，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设计方面好之外，他们在社群也真的团队花了非常多时间在经营，就是他们每个礼拜都还有什么打游戏的时间，然后跟大家解谜，然后你可能完成一些活动跟任务你可以拿到奖励，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算是熊市的时候他们的社群都还是可以经营的非常好，就跟很多其他 NFT 的社群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观察不同的创作的时候就可以特别，你要以创作的这个经验累积去切入也好，或者说你要以社群的热度去切入也好，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太盲目去看好一个项目，就是都我觉得都蛮客观的啦，虽然说这个美感是主观的，但是我觉得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分析一个 NFT 项目这样。
对，我觉得确实像 Elven 说的，就是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自己，我觉得是自己是喜欢哪些内容，你可能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赋能。像前一阵子其实我觉得在，我不要讲国外好了，我讲台湾蛮多 NFT 可能是从原本 Web2 公司推出的，那他可能就比较强调赋能，就不管是可以去参加他的线下的俱乐部，或者是比如说也有停车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红酒线下的聚会等等之类的，就是那个可能就是比较专注赋能类型的，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你就可以去，我觉得你可以多往这方面去做研究，然后就是还是真的要，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心态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研究，你可以去买，但是你不能替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借口，但是其实心里只是想要赚钱这件事情。就是当人家问你说，诶，为什么你买这个，然后你就会说，哦，它的赋能很强啊，它的背景很强什么，但是其实你一心只是想要 flip 掉而已。
对，我觉得很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赚钱，那你就是当个专业的 flip 仔嘛。那如果你真的喜欢，那我觉得你买了就算跌了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啊，因为你就是真的喜欢。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要看自己可以承受多大的风险再去做投资会比较好一点，对吧？
像最近有一些，应该是前一阵子啦，有一些 NFT 开始出现所谓的那个 free mint 的趋势。其实这些资讯可以在 Twitter 上面找到，就是你去找 free mint 应该会有很多热心的一些中国的大币，他们愿意分享这些资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用一些空钱包来做尝试的。因为就是其实有时候好，就像我刚刚一直在说的，你要看懂这个项目，但你也怕说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看项目，然后你有些项目可能也看不懂，然后你也可能觉得还好之类的，它可能价格非常低，或是它用 free mint 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去办一个空钱包，然后就是都去尝试看看，然后拿来做人家所谓的防身吧，就是防做过这件事情。
哦，防踏空，对啊，也可以啦，因为偶尔我也会玩这种，但现在就比较少，然后觉得它虽然赚钱空间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时候想要做投入的话，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参与这样，但就切记一定要用空钱包，对啊。
对，所以回过头来谈我们一开始原本想要讲这个，就是我觉得下一个 BAYC 这个主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瞬间给你答案，比如说像 Elvin 他刚刚有念了一个 Elvin 可能要再麻烦一次。
我刚刚是讲就是撇除现在大家常听到这些大型蓝筹，像是 Azuki、 Doodle 跟 CloneX， 这些是真的比较有可能的，但是可能以大多数人讲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么贵的这个入场价格嘛，所以就会我就会比较把关注的眼光放在卡拉夫鲁这种类型的 NFT 身上，就他们的价格可能就是在2到3颗或者是1到2颗的以太去浮动，对蛮多数人来讲，它就是会一个比较可以承担的价格这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做尝试的。
那像是其实不止卡拉夫鲁，像是可能我其他有在看的，像是什么 Threelander 啊、Mooly 这种，其实我真的就没有想要短期当 Flipper 的这种心态吧。就是说持有他们真的都是还蛮久的一段时间，可能都是几个月起跳。那我也觉得说在那边可以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认真的参与 NFT 市场，你一定要多多去看不同国家的 NFT 项目跟团队，他们去怎么样打造一个 NFT 的社群。那我觉得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你在挑选跟操作上也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比较成熟的心态跟经验可以去应对这整个市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做好功课吧，然后你才会有对下一个出现的机会有更加这个充分的准备这样，对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早点找到下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蓝筹这样。
好，对，我觉得所有 NFT 会成功，它其实不是侥幸，它一定有它自己受到这个市场上会接受的地方，不管是它技术特别的独特，或者是它的社群凝聚，然后它的赋能很强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再去 留意的地方，就是你不要只看到自己错过什么，应该是要去留心自己可以接受或者是可以感受到的资讯是什么。我觉得那样你才可以发现你的下一个蓝筹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币圈不缺少机会啦，就是缺少发现。对，对啊，非常非常正面。那我们这次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然后我是 Elvin，
我是 Louis，
好，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